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礼拜五呢，算是三月份的最后一个工作日。那么下个星期一开始呢，四月一号呢，加州就是又有一个新的法律要这个开始生效了，就是在加州的这个连锁快餐店啊，它规定的是这个所谓快餐店在全美国只要一共有60家以上，这个快餐店呢，它就最低薪资呢，员工的最低薪资就要增加到每小时20块钱了。那么这个消息或者说这个动作来了以后，加价的这个动作来了以后呢，很多的连锁店，什么麦当劳啊、星巴克呀、你 Chipotle 啊、Jack in the Box 啊，你说吧哈 ，In and Out 啊，所有的这些快餐的商店里边的这个服务人员的价格，最低薪资都要增加到20块钱，那。我们就稍微的来聊一下它可能产生的影响，因为加这个增加最低薪资啊，它有好的一方面，但是呢它可能也有不利的一方面。那不利的一方面呢，在很多情况之下都是人们所忽略的。
这个事儿啊，其实挺大的一个事儿，因为它是从这么几个方面考虑啊。我们要知道这些快餐的从业人员呢，他们是拿着最低薪资，然后在最低薪资的基础上比较再高一点的这种薪资，就是他们可能还比普通的人稍微高那么一小点，但是高的并不是这么多。我们加利福尼亚州的最低薪资呢是16.25块吧，我们加州是16.25块，美国的最低薪资啊是7.25块，而7.25块是哪一年制定的呢？2009年。那么联邦的7.25块可能有它的道理，他的意思说，一个人在旧金山和另外一个人在蒙大拿，这你能给他一样吗？
嗯，
你要一样的话，那蒙大拿那商店别开了，对不对？啊，所以这是有道理。但是呢，联邦政府他留下了一条生路，他说这是我的啊，这是我的7.25块是什么意思呢？没有任何一个州可以低于7.25块，但是你高可以。你一小时1000块钱，我都不反对，对不对？那是你自己的事儿，你州自己去定州法去。所以加利福尼亚州呢，在去年的时候就定了一个 AB， 就是加州众议院的法案，叫1228。这个1228呢，是针对着刚才说的，在全美国有60家分店的这种快餐业，而一个连锁店在美国有60家，那多了去了呀。这美国50州，60家、600家都有啊，对不对？所以这种连锁店呢，它必须得把薪资提到每小时20块钱，这是一个25%的涨幅，从过去的16到20，这是25%的涨幅。这个涨幅是发生的时间多快呢？1秒钟，就是从礼拜天的午夜的12点，然后一过去到凌晨1:01，对不对？啊，
对，
就是这么快。你礼拜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每小时的薪水是16块钱，第二天早上礼拜一上班变20了。那这样的人在加利福尼亚州有多少呢？54万，马上就睡一觉起来，薪资变从16变20了。在我们南加州的洛杉矶县和城县19.5万，将近20万人睡一觉起来薪资就变了啊！这就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因为它横向的影响和纵向的影响都非常大。它横向的影响是，哦，大家都在餐厅里面打工，你不要忘了，这种快餐店它是叫做有限服务啊，它没有一个人拿着那个纸在那儿啊，先生您要什么啊，就要一个汤，要一个，没有，
对，
没有这个呀，你那是自动的，然后他就顶多给你端上来，有的时候是你自己端的，哦，你20啊，你每小时，旁边那个不是这种连锁店的餐厅，那些服务员假如还没到20的话，他会怎么想呢？那些餐厅的老板又会怎么想呢？等一下咱们就一的把这些啊背景和他接下来可能发生的影响给大家来稍微分析一下。
对， 必须要承认哈，在加州，尤其在我们南加州啊、北加州啊这些地方，中加州或者是就是农业区啊，可能还不太明显，但是在南加州、在北加州的这个民众哈、居民啊，如果你真的如果是按那个最低薪资的收入来生活的话呢，确实是属于比较低了哈。那你可能租不起很好的房子，你可能每个月的账单。可能在支付的时候大概都会有困难，必须要节衣缩食，必须要精打细算。所以呢，这个增加最低薪资从16块增加到20块钱，这个呢，支持者哈，支持这个 AB1228 法案的人是说，这是应该的哈，至少可以让帮助很多人。刚才说了，在南加州洛杉矶县和城县这两个地方，19万5000人就是在快餐业工作哈，所以呢，他们的薪资可能就会增加，至少让他们摆脱这个贫困的一个途径吧。你说四块钱真正能摆脱进入到中产阶级，那是不可能。但是问题是，至少比他们现在要好一点，至少是有一个25%的加薪嘛。所以呢，这个是支持这个法案的人说，而且呢，他们认为说餐馆支付得起，原因是。他说我没有要求你那个家庭开的这么一家两家小店的这个服务人员加薪啊，我要求的是那些有全国连锁的这些大型的这个快餐店加薪。那在过去从2020年的疫情之后呢，这个需求增加了，到外边吃快餐的人多了，所以呢，这些连锁店看他们的财报来看呢，过去几年盈利都是大幅增加，所以他们有这个能力支付更高的薪水给他们的员工，你利润增加了，应该分一部分给你的员工嘛。所以呢，当时这个提案的初衷是这么考虑的。可是呢，老板也有老板的苦衷啊。老板说：“对你看到我们是这个就是生意好了，利润增加。可是问题现在你别忘了，我所有的进货的价格都贵了，我所有的商品就不光是吃的东西。”包括其他的用品的东西也都贵了，所以我要支付更多的这个就是支出啊，再加上现在又有员工的这个额外的开支啊，额外的支出，所以这样一来的话，这个雇主啊现在是大叹苦水啊。
哎呀，King K 给我们留言说，看来这个周末是最后一次享用实惠的快餐的周末，这个有点道理啊，说明他是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接下来会发生这样几件事情，第一。涨价，这没犯法呀，对不对？我一个汉堡100块钱，你有什么办法？你顶多就不买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能限制我涨价。第一，将会发生涨价，这是一个啊。第二呢，裁员可以，过去有8人是吧？现在减3个，剩5个，大家都忙点，对不对？但是我至少那3个人的开支我减少，减少那3个人。有的时候还不光是每小时省的是20块钱的，这很多还有看不到的一些，甚至一些福利啊什么的。好，就是第二啊，裁员。第三也行，我这八个人都不裁，你们每次就是多少班哈，轮班什么的，
工作时间
减小时，行了，我把你们那个小时给减了。当然，你可能会问，那减那小时来工作？不，他有他的办法，知道吧？他就是说用这个减小时的办法来减掉啊，这是一个。接下来第四个影响就是刚才说的一些不是连锁店的那些员工，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他们会到这种连锁店去申请工作去，他们就会去希望能够到这儿去工作去，又轻松啊，又不用在那儿写账单呐、啊，又在那儿写什么这个菜单呐、啊、什么之类的，又不用背什么，到那儿去。如果是说，如果那个他现在工作的这个餐厅的。这个他能够
也是快餐，
而且
前提是也是快餐，
而且是客人很少啊，或者他薪水达不到等等等等啊，他就会离开，那么就会失去这个。那么这一连串的反应下来呢，到最后还是有一个比较直接的东西，就是消费者，因为涨价现在看来是几乎是100%的，
你必须要涨
啊，因为这快餐也好，慢餐也好，他面临着一个东西，这个不是他控制，叫什么呢？原材料涨了，他进的那个货涨了，因为有通货膨胀，如果给你提供零件的或者给你提供原材料的这些商人，他把那个货涨了，那你必须得涨。还有那个原材料人说，这个不是我要涨的呀，那个时候什么一个船在海上扣停多少天，对不对？我这边也是被迫到 大家都被迫，对不对？大家都有自己的道理，那到最后还是消费者涨。但是这个问题呢还可以再深入看，那稍等会儿我们再看一看下礼拜一即将发生的加州的16块变20块小时时薪的这件事情。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加州的 AB1228 法案呢4月1号下个星期一就要生效了啊。这个就是在加州的快餐店连锁店啊，它在全美国至少有60家分店以上的这些连锁店呢就受到影响啊。这些快餐店的员工的最低薪资将提升到20块钱啊，至少要到20块钱。所以涉及的或者受到影响的这个快餐店，你只要是能点得出名的一些大型的知名的点连锁餐厅基本上都在里头了啊。所以呢这个对整个的影响呢是比较大的。其实快餐和我们南加州的关系是非常深远的哈，源远流长的。你像这个麦当劳1937年，这是 Richard McDonald 和这个 Morris McDonald 兄弟俩人就是在我们电台所在地帕沙迪纳开了一家这个汽车餐厅啊，后来几年之后在 San Bernardino 开了全国第一家 McDonald 这个汉堡店。你看现在已经变成恨不得是全世界最大的连锁的快餐店了哈。然后还有一个老兄呢叫做我看啊叫 Carl Mercher 啊，他呢在1941年开了一家热狗店，那就是今天的这个 Carl's Jr. 的前身啊。然后你像什么 Taco Bell 啊，你像什么 Jack in the Box 啊，In and Out Burger 啊，这些都是发源于我们洛杉矶地区的，所以呢现在在全国都是挺有名气的或者挺成功的一些这个企业哈。那么快餐的兴起呢其实和汽车文化是息息相关，当然也和美国的劳工逐渐的进入到比如说双职工啊，就是夫妻俩人都出去工作，那么再加上生活节奏和这个工作的忙碌以及大家的收入水平提高，可以不要在自己家里面做饭而到外边去吃，而且还不太浪费时间。实际上这些东西呢都是一环扣着一环的，汽车文化快餐的兴起再加上这个中产阶级的形成啊，这些东西呢就逐渐的在美国啊就让快餐逐渐的蓬勃发展起来了。
对，快餐除了你节省时间你开车去的以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做法更厉害，在家待着我给你送过去，这叫做比萨饼的传送或者递送。但是你知道当加州的时薪从16变到20的时候， Pizza Hut 这样的大型的比萨饼的连锁店，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裁员。他把谁裁了呀？他把自己雇的送比萨饼的那些人给裁了。那你说这比萨饼怎么送啊？你知道怎么送吗？有各种各样的手机城市啊，那多了去了啊，我都不知道叫什么了现在啊。我知道在中国大陆有什么什么美团呐、啊，有什么这个那的，那可能中国大陆的这种不知道几十家了哈，这种竞争的。美国因为我没怎么用过，但是我至少 Uber Eats 至少可以啊，对不对？
对、
这是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说 Pizza Hut 马上就把这些人给裁了。那么这些人我们也知道，他们肯定是属于那种低薪的工作，他肯定是那每小时16嘛啊，加州的最低的薪资。那他一看不行，这个涨到20，我这老板撑不住了。所以这个是这个文化。但是呢，接下来我们从这个经济角度看，这个事情是一件说不清楚的事情。也就是说，正反两面都有道理。我这里说的正反就是员工和老板之间都有道理。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跟工会有关呢？对不对？这是工会促成的。有没有注意到？很少甚至没有一个共和党的官员为这些时薪16的人的讲话呼吁提高他们的薪资呢？这是为什么呢？这叫做理想与现实的一个冲突。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有时候会这样想，说知道我提高了员工的薪资以后，老板当然赚的钱少了，但是咱们举这么一个例子，这个老板呢开了一个连锁的餐厅，他是 在全美国呢到处买了自己的房子，后来企业越来越大，他有了私人飞机，最后做得越来越大啊，他又把这个投资到体育馆，又买个球队等等啊。咱们是说从资方的这个角度讲，他的成功是完全是靠他的才能，靠他的理财的经验和他的这个团队。现在我把你的这个财富降一点，我不是打土豪分田地，我把你的一小部分呢分给这个员工，提高他们最小最低薪资，这怎么错了呢？也就是说你提高了他们的最低薪资，你还是有钱人呢，你的私人飞机还照开啊，这是一个理想。可是呢他不能实现，他只能在大学的教科书里面或者在课堂里面这么讲。突然有一天，州政府一个民主党的参众两院的议员说，我不管，我就来这个社会实验，我就通过了，就通过了。那么接下来就考验，这个是经济学家最喜欢看到的一个情况，就是从教科书和大学的讲堂进入到社会。咱们就提一会儿讲讲西雅图的故事，西雅图是最先的，比加州早多了，他就玩这个，我不管，我就提这个最低薪资，你们那些经济学理论我都知道，咱们让社会去检验它。那么就从空想立刻就变成了现实了。那么反过来讲呢，站在老板这方面啊，我这老板辛辛苦苦啊，七天的都在餐厅里了蹲着，孩子怎么长大的我都不知道啊，我除了付你们薪资以外，很多全职员工还有这种保险啊，各种社会安全金啊等等，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法律保护啊，什么劳工伤残啊，对不对啊，你被烫了以后我也得赔啊等等啊，就是这些事情啊，这你不管啊。你刚才说在疫情期间我们这些连锁店大赚期间，是赚了，因为大家不出门了嘛，就点餐呢、啊、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们大赔的时候，您怎么没说？哎，那个我在赔的时候没听你替我说话呀，我从来没听过哪一个工会说，哎，给我们减点薪吧，我们考虑到老板的这个辛苦。知道，这就是整个的美国的社会的民主党、共和党是经济学的两个派别，大的派别以及劳资双方的一个永恒的矛盾。这前两天这好莱坞这个罢工都是这个道理啊，都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就把他这个社会现实我们就密切的关注啊，比如说从下礼拜开始呱呱呱这快餐都涨了，下礼拜开始哗哗哗很多员工被裁员了等等，这个就是一个大的实验结果呀，对不对？
对，其实西雅图有一点结果哈，就是他因为比较早，他在2015年的时候就提出来说是最低薪资到什么13块钱之类的，15块钱、那个时候加州还没有开始呢哈，那时候他们等于是从原来的9块4毛7，2015年4月份一下子到2016年1月份，增加到13块钱，所以这一说都是快10年之前的事了，13块钱挺多的，上涨了37%啊。那从现在的状况来看呢，就是说大部分的餐厅就是涨了以后啊，这个最低薪资涨了以后呢。哎，这些餐厅大部分都还撑下来了，也就是都活到现在了。当然有极少数的餐厅最终经营不善或者没有办法承担这么大的这个负担而倒闭，但是基本上都还承受下来。但是人们发现说有两个明显的后果，第一个就是从2016年就是涨了最低薪资之后，西雅图整个的餐饮的这个行业的增长一下子放缓了啊，就是那就说明大家去这个快餐店、去餐厅、去吃饭的人少了，这个所以它增长放缓。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平均每个员工的工作时间减少了，平均是10%，有的减少的更多一点。那么到加州这个情况，没准可能更严重，原因就是这次加州幅度调的不是13块钱了，变成20块钱了，对吧？所以呢。这个雇主涨菜单是肯定的啊，你看到的那个菜单以后都不是你原来的那个概念了。现在吃一个汉堡包，加上一杯可乐啊，碳酸饮料之类的东西，没有10块钱，我估计是下不来了啊。这个，就是涨到一定的程度，你说啊，这次涨那个菜单上头的价格涨，好像经济学家预估大概最多涨个3.5%、3.75%这个样子，你听上去不多，但是你仔细想想，在过去的2年里边，在全美国的餐厅里头的这个菜单的价格已经涨了30%了，所以在30%之上再涨3.5%、3.75%的话， 那不就到了35%了吗？这就挺多的了，已经。
嗯，另外一个现象也是一个文化现象，值得注意，就是随着快餐这个东西的诞生，刚才讲的什么麦当劳啊、Carl's Jr. 等这种，就产生了一个大的社会阶层，就叫做低薪的小时工的阶层。因为这些快餐店遍布全美嘛，他们需要大量的人，这些人的年龄发生了有意思的变化。早期的时候都是孩子们，
对，
都是高中生
啊、
很多人就是说上大学以前咱们打工，夏天打个工，暑假打工，有一些人不上的大学的我就打工啊，什么都是17、18岁。但是呢，现在的快餐店的员工的平均年龄是22.1，这个也很说明问题。嗯，
这个就说明
20多岁了，
对，
对不对？
对，这些人呢，就是说明他不是上大学的人，他就到这儿来打工来了，
那他就需要谋生了。
对，这就需要谋生。另外呢，高中生他想赚点这个大学学费的人不到这儿来了，原因是他们能够找到每个小时给他们付更高薪水的地方去工作去啊，所以这个变化呢，确实是非常的有意思。